们刚刚就是在第二堂课阶段性任务圆满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各宗讲的那么多的篇幅其实是什么环环相扣之外，因果相应，因即果，果回应因，体相用是一体的。所以三毒自相贪嗔痴，对不对？然后一展开展演下来，哇，很多细项。那这些跟我们生活有没有关系？有。跟心有没有关系？有啊，不可惜于离也，密切，时时刻刻是绑在一起的，把我们人的心绑得紧紧的，然后用一层一层的灰尘尘埃给它盖上去，层层覆盖。所以我们这个心是吧，尘封已久，是不是尘封已久啊？啊，所以我们说众生俱寂，如来智慧德相尽，妄想执着而不可证得。所以众生皆具佛心，皆具什么真如实相啊，这是把它盖住了，以愚昧无明。所以你看贪嗔痴有没有无明？有没有？有啊，是不是？那痴心重不重？现在当下的人痴重不重？重啊，迷也，对不对？破迷什么得悟啊，是不是？所以一迷为反，破迷得觉为悟者，是不是？只是在什么哪边之间？一念之间而已。但是一念之间容易不容易？说难难，说容易呢？容易哦。精进不懈，正行正念，亲近善知识，读诵佛之本意的教典，按照佛所说的修行次第去修行，解脱涅槃，可期可证可达。我们想的这个阿含的解脱次第，就是告诉你什么解脱入涅槃入智慧彼岸的什么精要方龄啊，纲领大要，是不是？他说是跟生活结合的。墨学曾经在这个上次的课堂里说，佛菩萨好慈悲，好慈悲啊！我们陈老师在先前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引导的前阶段的时候，有提说，阿含啊，现在为社会大众开始的重视了，有正心之相了。那墨学在想说，时代因缘。如果说按照佛教的三个时期，一个正法时期，一个什么相法，一个是末法。正法是什么？以什么修持戒律嘛，是不是？相法呢，以什么禅定嘛。末法呢，易行道，念佛法门，是不是？好，对不对？三个阶段。但是我想说，时空因缘，现在的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跟当时佛陀时代有没有一致性？有些不同吧，而且有很大的差异性吧。啊，以前是什么圣马车，牛车马车，是不是牛车？现在什么？不是了，现在已经到什么？现在到什么？到火星了，不是 space shuttle 了，不是太空梭的时代了，已经到火星了。那个叫什么？那名字我一下子吧，那个登陆火星，现在登陆火星的那个叫什么？我先看忘了，所以你看啊，什么号啊？啊，好奇号，对不对？好奇号，对不对？啊，好奇号，好好奇号，对不对？时代不一样，不一样了。哦，它的轮子啊，好像可以好多度啊，是不是？哦，可以向度好多的，好像360都可以转到什么那种特别设计的，然后45度高坡，对不对？他爬到一个什么山的火星上山，爬到那313、326两人的时间多远？45度高坡都可以去，什么爬山涉水什么根线？上次不是有个火星探测船，现在那个沙坑里头有没有？花了40天才跑出来，对不对？他现在特别改良设计，你看，所以你看佛陀时代，对不对？啊，好多车，大车小车，是不是？鹿车什么车？牛车，是不是？回去查啊，好。那我们现在什么？已经到什么？离地表了， 离地表是不是好不一样的？离地表已经是吧，太空梭 Space Shuttle 那些呢，好奇号了，好到北的地方了，他方国度了，是不是好有变了。但是很重要一件事，真理，真理久住不变的，正法久住，佛法久住，不变异的，不变异的常永恒之境。所以在行师说，我们的阿含的真意，佛之本意，跟时代的奥义，跟时代的眼镜有没有结合？佛不上慈悲啊，莫须有这个念起，我想怎么来印证，然后来传输，让我们大家学佛者或说可以进入佛门者，用生活的起修而跟佛之教义教理如理如法的结合在一起，好好微妙。我到了图书馆，打开电脑搜寻，竟然出现了啊！我现在要讲的为什么，我们前面讲的后面是不是有归纳而已，是不是意思刚才我有没有讲过了？有，后面只是个文字表述而已，是不是？我们这个时间，我把那个佛菩萨的慈悲，大家要怎么样有一个认知？佛菩萨慈悲在哪里？佛菩萨慈悲在哪里？他有护法你，护持你，会护持哦，护法。中国讲德不孤，必有什么邻嘛？天助什么？自助者嘛，他看我们放假日子你们也来，大家这么精进，对不对？哦，啊，城门佛菩萨不嫌弃，大家不嫌弃我，让我来跟大家报告，跟大家学习。我说啊，这个人还有一点小小的厌心，还有一点就说啊，身心因果，尽信三宝，是不是？他会不会帮助我们？会呀、啊！我一打开资料跑出来了，我们来现在来，我们现在来。礼敬来瞻仰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好不好？来看一下，好，来看一下这篇在正觉相关杂志里头，是印顺长老的这个体系之下，庄春香先生他把阿含经里的故事把它做个表述的啊，兴邦魏国的气不衰法。我们讲下去，你发现说佛是个大智慧的觉悟者，佛之本意教理所含蓄教示的历千古而不衰呀、啊，历久弥新。我们来看下去，好吧？好，我来看下去，我把它缩小一下。好，大家看得清楚吗？好，它前提是把当时的时空环境、地理环境、佛陀弘化的区域做个介绍。我们因为说好久好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 long long ago， 好久以前，多久以前？2500多年前、啊、佛住世弘化弘法的时候、啊、那么当时在印度恒河的下游的南岸有个摩羯陀国，这实际上在佛经上看过嘛，对不对？摩羯陀国，摩羯陀国的国王叫阿舍世，对，这名字熟悉吧，对不对？好，再来。那当时呢，印度很多小邦小国的很多哦，看一下我们春秋战国一样，好多的国家分立哦，分立。那有给你交善与不善，哪有人有这种并吞的强权力统天下的心？有没有？有啊。所以战争也是有时候蛮频繁的，攻伐之间也是时有起之啊，时常会发生。好，他就说啊，这个呢，这个摩羯陀国呢，跟他邻居啊，跟他领主啊，巴士国好不好？哎，交情不怎么好，不怎么好，交恶不善也。但是这个国家呢，怎么办？这个、国家强不强？哎，你看人多，对不对？人多就是本钱呢、啊，所以他的国势也很难很强。那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他就什么请教圣者嘛，对不对？寻求什么对治之方啊？我们恢复刚才的一个述说，我们说文殊师利菩萨说天下无一草不是药，这是对治之方。我们说佛陀是个大医王，有没有这个概念？有没有医治身心灵之疾也？是不是大导师、天人之师啊？哦，好，他就来请教了。为什么？第一个，他说佛陀呢，去请教他的时候，他叫那佛陀刚好呢，在露面前的一年，他曾经游化到什么？游化到什么？到这个地区来，就摩推陀的首都王舍城，哦，王舍城，然后住在哪边？灵鹫山，灵鹫山很熟悉吧？啊，是让这个名称产生。好，他就派遣他的亲信啊，吕舍大臣，就攻打什么华胥国的事，对不对？好，去什么？去征询佛陀意见。为什么？修行人会不会打妄语？不会嘛，实话实说。然后呢，佛陀是个圣者、觉悟者，所以有真知的什么真理妙慧嘛，是不是啊？他想说，啊，我去请教一个圣者，他已经依实相告，而且是给我一个什么对治之方，解决我心中的烦恼嘛，是不是？好，他就派人去了，派我什么亲信大臣，亲信大臣。好，那亲信大臣呢，这个羽舍玄命而来啊，这个是吧，奉国王之命来拜见佛陀了，哦，那当然声势浩大不浩大？浩大呀，对不对？哦，这个车与驹马，哇，都是什么？有他的排场嘛，对不对？像说，哦，这是什么？西藏院长级的这个阵仗，对不对？哈，哦，这个随扈啊，什么什么，哦，这是总统级的这个整个的仪仗规范啊，哦，不一样了，啊。好好，你看他选。总统那个他当时的国王之命都是好像嘛特命大使一样嘛，对不对？好，哦，特使来了。好了，拜见佛陀之后，好，很重要。我现在讲一件事，要记得。无论在印度当时，无论是国君、大臣拜见佛陀的时候，要什么顶礼佛祖，很重要哦，顶礼佛祖。那为什么要顶礼佛祖？跟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关系。为什么要顶礼佛祖？在脚的地方下脚之处，就是说，啊，不是，就是说他的脚的下半部的骨茎之处呢，有他的道理，以后再说。这跟他的种姓制度的一个婆罗门、舍利利、吠舍，还有相关的索陀罗有它的关系，那代表身体的哪个部位，它的尊卑有序是有关系的哦。所以为什么顶礼佛祖？哦，上世墨学在课程之中有个词汇，是一个最前进的，这个礼敬之礼，跟顶耳这个有没有五体投地有没有有它的这个相似之处的？我说那四个字啊，还记得吗？这时候不要说善忘是一种美德了，不行了。我还特别举例哦，还特别说有个什么，我说拜手稽首有没有？不是拜拜你的手啊，不是拜拜啊，了解吗？啊，回去查一下啊，我解释过了，然后有些人记在心了，这时候就不要善忘是一种美德了，就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哦，要记下来啊。好，现在他说，哎，到底怎么办呢？我们国家旁边就有一个这么强大的邻居，我跟他交情又不好，我怕他来攻打我，那对我国家不利啊，是不是？那所以我代表国王要向圣者佛陀啊，你是个大智慧者，来跟你请教，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他强盛吗？我们要怎么来跟他互动呢？然后最少要防他呀，这国家到底强不强？是外强中干，还是表里如一？还是要跟他什么可敬的敌人呢？是不是啊？佛陀讲说，我曾经去过那边啊，把结果油化，对不对？就红化游行教化，所以这个国家我有什么实际的接触， 对不对？所以你到这边讲一件事，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佛法不离世间，这里头有没有他的可学之处？有。第一个，佛陀讲的是他什么实证力行所觉知的，对不对？我是不是空口说白话？不是哦。所以我们学佛要什么？实修实行。这个人学佛只是佛学的闻思修持，还是修慧的进展实修实行？感受得出吗？觉知得出吗？谈话行止之间看得出来吗？感受得到吗？可以的哦。你看佛不讲妄缘，我去过，我跟他们互动过，我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实修实行？有啊。所以字里行间有它的深透的意思，要人都掌握，是不是？我去过，我跟他们互动过，他说，而且他还给他们什么教化过，叫什么七步衰法，重点在这里了。好，很重要一件事，他里头这句话，他说汝而不违犯，代表什么？信受奉行，重要不重要？有没有跟佛典有没有呼应？有哦，一字一句都是跟佛典的实践力行不懈怠有没有相应？跟我们刚刚讲的道理有没有相应？有哦。你要用心去做一个什么观察，依教奉行，佛陀去教示他们，他们领受了，而且什么确实去施行，哇，那不得了了。这八七国怎么样？国势强不强？强，真的是一个什么可敬的什么敌人哦，是不是？就以什么，就以这个国家叫什么国家还记得吗？他什么国家？摩羯陀国来讲，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好，这边阿难是不是佛陀的侍者？对不对？当时的天气怎么样？热，当时没有冷气，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有冷气，阿难是个侍者，他要拿扇子替佛陀扇风，代表他们的那个氛围，当时的情境，当时的空间是凉快的还是有点热？热嘛。所以你从时空因缘上也可以得知当时佛陀所讲的时空因缘如何。好，那么就一味达之间呢，他侍者啦，一味达就是侧面的来告知这个使者人家是怎么一回事的。好，往来的应达之间证实了什么？实现七步衰法。第一个，什么叫七步衰法？要注意看，你们看一遍，来看投影幕，注意看。一，经常性的聚集开会，对不对？好，开会在什么？开会，我们在国父的三民主义特别在什么？民权初步，是不是？民权主义里头开会是吧？好，少数人尊重什么？多数人的什么决议，对不对？那在会议中呢，你看第二个，在会议中上下一心共同处理大众事务，是不是？大家有了决议了，那是不是大家要秉持我见，众志一心来什么依所决议而力行？是不是又是个实践的哲学？是不是叫力行？跟我们佛家所想的修行的一种不懈怠有没有一致？有啊，对不对？好，再来呢。好，我请教各位，结集的时候，佛经结集、经历结集，第一次结集的时候，我讲就第一次好了。经历结集的时候，五百罗汉对一个阿难吟诵这个经的时候，要赞成，要几个人赞成？五百个，对不对？绝对性的一次通过，完全通过，多严谨啊！好，你看，你看，他们经常开会，大家共同决议，少数人服从多数，对不对？服从多数啊、哦，把正式讲一遍，少数人服从多数的共同决议。多数人要不要尊重少数人的这个他的相关的意见呢？ 哎，你可以纳入考量之中，但是以多数的目标决议为什么？第二个，例行方向，大家一起来了，例行了。第三个呢？哎，我们要有制度嘛，要有制度。这个制度，你看，依循既有的制度不轻易更改。你看，我们佛教有没有制度？有没有？佛之一教里，他说要什么？依法什么？不依人，是不是一套制度？你在正法正道的轨道上运作，会不会偏离？不会啊。有没有相应？有啊。跟现在社会有没有相结合？有啊。好，我们来看，再来呢？啊，你看上面就是什么？你看我刚才说哦，那是什么？民权书部嘛，开会嘛，是不是？那开会之后要什么？例行嘛，就佛教的依教奉行啊，是不是？好，摒除私见嘛，不我执啊，是不是？有没有不我执相？有没有？有啊。通吗？通啊。然后民主及法治实现，有没有？再来第四点，你看，你看这个多先进啊，在中国男尊女卑，有没有？男尊女卑哟、哦、你看当时佛陀教教士他们的七不衰法，不侵犯妇女，哎，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这么悠久的时代，佛陀这个大智慧者啊，可以肯定吗？绝对绝对的肯定，是不是？你看现在讲究男女平等，尊重女权，有没有？两性平等，有没有？学校的课程从小学就要两性平权啊，有没有？在当时就有尊重女权呢，有没有厉害？想象不到吧。下次来说阿含，阿含重点在哪里？跟时代结合，历久弥新，把这个七不衰法要不要背起来？背起来，再三读诵，依教奉行，社会会不会变好？会变好。再来，你看，尊崇照顾老人，你看，老有所终啊。我们的那个天下一统不是少有所闻，老有所终，有没有？鳏寡孤独，是不是？要不要人家照顾？要，你看到。而且什么？尊崇其老，你当一个什么？所以人家说家有一老，事有一宝。为什么？他是有着经验历练的人生的智慧结晶，是不是我们可以参酌的请益的对象？是不是？要不要尊重礼敬之先？那我们的耆老是在人生的战场上经过淬炼磨练，到达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圆满。好，好，还有呢，他借照耆老的经验，然后他是营造什么老人安养社会的福利事业，那跟开启佛教后来的福田事业有没有息息相关？有哦，福田事业啊。那现在不是要老人的福利安养中心关照吗？老人关照系统，你看有没有？几千年前佛陀有没有讲过了？有了。那一个国家如果这些现代国家好了，把上述几点做得好，对不对？共同结义开会，不是什么空转，对不对？会而有义，义而有什么？决，决而有论，论而行之啊。重要不重要？重要。然后大家的共同来这个例行。那再来你跟我说哦，耆老之政，故问满洲事情。好，再来，勤于维护既有的寺庙，你看是不是对宗教信仰的注重？是不是？好，这个中国有三武之后，有没有毁佛啊，各方面的，是不是啊？那在相关国度也有一些什么对佛教一种或者宗教的一种什么压抑啊，对不对？镇压有没有？破坏都有。你看基于宗教的信仰，所以宗教在我们开宗明义啊，宗教宪法，宗教是什么？有宗教信仰的什么自由吗？当然这个宗教是什么第一利益宗旨是什么？良善之外，福音国家社会律法还有社会规范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劝人为善，对国家社会有积极正向意义， 而且对人的信仰有正面提升的意义，对人的身心的安顿有正向的意义，跟他的导引的力量。有了信仰，就有了一座靠山，有了一座山，有一座靠山。当然这个信仰要什么？正念、正信、正知见很重要符合国家法律、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劝人为善的利益宗旨，然后呢，善法，激发人的善心善念为他本意宗旨，对国家社会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跟力量提升个人的这个德性方面、品德方面然后积极走入人情、服务大众、助人快乐之本的这个本意是契合在一起的。好，当然呢，我们说再来呢，还有呢，这个是宗教信仰其维护既有的寺庙，还有呢，多人拥护供养阿罗汉者。你看，我们把它引申，礼敬圣者嘛。我们现在对于一些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对不对？是否国家会给照顾，人民会给他什么样奉养，对不对？人民给他照顾，国家给他也照顾之所在，这种表现在哪一个心？礼敬的心，对他的德恨所作所为，对国家社会对人民的贡献跟奉献表示恭敬回馈之意，这是一个多有人情味的社会，是不是？合于情理法的社会。如果在当时的八旗国可以显现七步衰法，在现在二十世纪的当今社会国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力行，大家奉行不备，然后依教奉行，你说这个国家强盛不强盛？放在现在一样啊，尊重国计民生嘛，尊重民主嘛，对不对？有安阳关照福田事业、社会福利制度嘛，然后这个男女平等、两性平等，尊重这个人民的权益，对不对？遵循制度，尊重法治的实践，维护人民的宗教信仰，好不好？在新的社会也是好事一桩。这国家会不会强？会呀，顺天应民嘛，得民则昌，失民则亡啊，顺天应民，民之所欲而奉之啊，是不是？国必强也。好，你看，好，所以你看，所以他告诉这个语士说，佛陀跟他说明啊，经常集会，这个会兴盛的，不会衰弊，大家有共识嘛，能团结嘛，能讨论事情有结论嘛，力行不备有共识嘛，这个国家会兴盛的，不会衰弊。那你有制度可行，在法治上运作，不会乱了章法嘛，跑出了轨道了，乱了章法了，社会偷序了，不会嘛，对不对？那对女生的那个有一种不侵犯之心，尊敬的心，对不对？但你没有这个区别轻视，互相尊重，那力量可大了，是不是？力量可大了，结合男女之力，其利断金啊，对不对？我们应用这个词汇，做一个另一个比较圆通式的应用法，力量好大好大，没有阶级次第之分呢，没有男尊女卑之分呢，这社会多圆满呢，必兴不衰，也是必兴不衰。借重耆老的经验，很多他们的圆满智慧、经验的历练的智慧结晶，然后在处理危机处理上的很多的这个心得，都是我们可以学习消化的。重视宗教性也是然后礼敬圣者，所以你说这几件事他有没有做？做了，做了。所以这个国家做到了这个七件事，他人民的向心力、团结力够不够？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国家团结什么力量大？你外强要去侵犯他容易吗？不容易。有没有机会？机会很少很少，但是派来的使者 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常说，哇，这个硬来硬碰不行啊，这国家团结一致啊，无懈可击。但是无懈可击之处，是不是还有可趁之机呢？但你看哦，这个大臣呢、啊，不礼貌，为什么不礼貌？为什么不礼貌？可以知道为什么不礼貌吗？称谓不礼貌，了解吗？有没有？有没有？这边意思就是说，祈坛就是名讳，有没有？佛陀名讳，他名讳不礼貌说，就说啊，像墨学姓李，他说老林啊，林什么林什么的，这样称呼，了解吗？不礼貌，了解吗？啊，这不是礼敬之称啊，以后不要这个用词来哈、啊。好，这样清楚吗？好，所以他说里头只要七项。有一项达到了就好厉害了，更何况他们什么七个阶段七个向度都什么都做得非常的圆满，做得有他的什么绩效出来，那这个国家太强了，我们可不可跟他这个硬碰硬啊？哦，不行。但是呢并不是无懈可击啊，我用分化离间的手段，有没有造成他什么冲突嘛？对不对？那现在一个国家我很强，我根本斗不过他，我让他什么内在什么团结慢慢会松散，要什么让他们人心动摇，并不是什么众志成城，他有分化离间。你看，哇，这个心思也是够缜密的，是不是？哦，好，但是到最后怎么样？他听了之后，赶快回去回报啊！他是玄命特使而来啊！问了之后，不是他们预期的结果啊！哇，这国家不可惹，太强了。那又是我的邻邦，那我怎么办？我要去跟他攻伐，攻城略地，可能不可能？力有不逮也。那我要自保，可能不可能？还有一点思维说，你们看他结果好，我们这边一个重点，佛陀跟他一讲，佛陀喜不喜欢人家战争啊杀生啊？不喜欢。所以啊，这句话要记下来，这句话背下来，有笔记本的抄下来，很重要。战胜真怨敌，你打赢人家了，会不会伤害到对方？是不是？干戈相见，伤人伤己耶，会不会？生民涂炭呐、啊，有没有这句话？兵连祸结，生民涂炭，苦的是老百姓。圣道明经，顺天应民。关键在乎老百姓的生活，照顾老百姓生活的安顿，让他什么一种什么民风物语啊，够吗？啊，他一种什么风俗的生活下生活，对，食饱足而后知礼义嘛，是不是？循行教化，你要他什么在生活的先。无缺之下，不易于匮乏之下，好，战争都不行了，动用官兵民意，兵役各方面，好，再来说，败苦恶不安，你战败了，中国要什么赔款什么割地，要不要？要啊，你的百姓要不要受人蹂躏？要啊。你看古代那个战争影片多可怕，渡城屠城啊，是不是？烧杀掳掠啊，苦不苦？苦啊！哦，所以你看哦，佛陀很明确的说，佛陀跟他这样说，有没有一种隐含的教义在？有没有消弭兵祸嘛？消弭兵祸吗？摩羯陀国这么一听，敢不敢去打他？不 不敢啊，他怎么样？好，或许有交代。你看，拜了之后，你睡不安稳，是不是？胜败，你都要把它抛，不要胜，我要取得什么？我拜或什么？你说，就是不要打仗的那种什么侵犯之心。然后再来呢，你饥渴什么？身坐金安啊，是不是？安不止圣道明君哦，你的百姓才会什么平安稳当的过日子，这样了解吗？所以这就要避下来，背下来，战胜真怨敌，败苦卧不安，胜败恶俱舍，不要成败之分。我打赢了获得什么？是不是？想想他的对立面吧，悟觉极尽了，以黎民百姓的疾苦为念为重，是不是？啊，睡得好，睡得稳，吃得饱，穿得暖，重要不重要？就一个百姓的乐天之命而言，够不够？他需要是这样而已啊，所求无他。你一个圣道明君，要不要去成就人民呢？所以菩萨道之可敬之处在什么？成就他人。成就他人，在成就他人，所以在什么利他？你还没有利他之前，要不要修？要自利，自利是修行到一个彻底，你才有人去帮助别人。你自己没修好，谈论其他，他有他次第的自利利他。菩萨道可爱之处，可敬之处，永久大业，成就他人，利他而化他，这样了解啊？好，知道暗语什么意思吧？暗语，暗语，这个在学术的研究里头，而且在儒家经典里头有个暗语，回去查资料。不要我都给你们答案，那头脑都不动了。暗语的专有名词，像我上次讲的学问的探究，学术探究有个爬书，还记得吗？哪个爬？尤其在文献学方面，读诵经典方面，学佛跟佛学两相圆满，交涉观涉的一个云龙交涉的点，爬书，爬山的爬，梳头发的梳，对不对？还记得吗？有没有印象？善忘在这个时空阴影里头不是一种美德。好，再来暗语去查一下吧，好、哦、给自己个这个见闻的机会。这些经典呢，这个故事起的是中阿含，有没有？长阿含、真阿含、长部真珠，哦，你看多不多？把这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呢，七部衰法，把故事章节的七部衰法的要点读诵记诵下来，要跟人家怎么样言说，读诵大圣经典，劝进行者，敬业三福里头很重要的一环，了解吗？重要不重要？读诵经典，劝进行者，读诵阿含，你要把七部衰法读诵，把它的意义性，把它的意义性、寓意性、寓海在哪里？寓意哦，知道那个寓吗？寓教于的寓哦。好，在哪里？佛的本怀在哪里？你看佛的本怀要不要他们产生战争？不要，了解吗？佛之本怀在此也，要知道富国强兵，民强富足之理在哪里？七不衰法，你放在现在的一国的治理，圣道明经这样做，国家会不会富强？人本会不会得到安养？会不会知理一直教化？会不会？会嘛？你看佛是个智慧者，佛之本意立千年而不坠呀、啊，历久弥新啊，有没有感受到？把这个读诵，把这个七部衰法的这个七个重要的纲要寄送下来，给自己一个圆满。今天来上阿含，上辰时钟， 要上诚实论，对佛菩萨要不要负一点责任，对自己要不要负一点责任，今天在此在地自己告诉自己一句话，面对自己，阿含这个书生，佛陀的教是这么的殊胜难否，今天得信，今天有这个殊胜因缘，我们一下可以什么知道个七不衰法，而且什么以出这么多的圣典汇总而已，难得啊。我墨学也不晓得哦，佛菩萨不可思议，威德所幸啊，这么的照顾我们，让我们可以这个得到这么的个殊胜因缘，是不是？不然你要去哪边找啊？所以要什么深信啊，尽信三宝，诚实论已经啊折服了那么久的时间了，有这个殊胜因缘啊，大家共聚一堂，佛菩萨加持，对不对？续其法命，佛菩萨不可思议威德力会不会来护持？会嘛，这个就是个明证，对不对？好，好，所以你看，好，所以要把它知道。那到最后他怎么办呢？好，很多很多，他们到最后呢，有没有去打他？没有，但是呢，你看哦。好，我们这边有说明，我刚才有说明了，这边就是说武力之外寻求分化的手段，有没有啊？不是什么跟他力拼的，但是他到最后有没有他们主义到这个什么跟他隔离到这个壕沟围墙一样，有没有像长城一样跟他隔离了？因为他太强了，他会怕他，会呀、啊、所以就说我组一个障碍，了解吗？好，这样子你看佛陀都有智慧呀、啊，啊，他知道战争百姓说所不愿也，之所无奈也，劳民伤财之外，百姓流荡于颠沛之途，然后呢濒临祸劫，民不聊生，苦不苦？苦啊。无常不无常？无常啊。所以佛慈悲，好不好？记下来哦，这句话我再讲一遍，哪一句话？佛的话，佛陀至理名言，真知灼见的真理之话，战胜真怨敌，败苦卧不安，败苦卧不安，胜败二俱舍，悟觉即尽热。好，了知吗？好，今天在佛的教示之下，我们就是圆满。那下个礼拜呢，我会把他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环环相扣一个治理所在，跟大家做个报告。那我们会进入相关的修行次第里头，因为他的名相已经重复出现了，他的真理所在也一再揭示了，对大家应该不陌生。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进度，我们往前进，精进的脚步会加快些，但是不离佛之本意，不离佛之真理，不离真之所见，然后会应用生活的哲理，还有相关的经典经论，如佛之间相互运用，然后导入生活的次第，来大家做个觉知觉受啊，去入佛之本意啊。好，